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的我是小主播节目。我是许多多。
我是马月腾。今晚我们主持初级班的同学们将带给您的小节目可丰富了，有讲故事节目乌鸦与狐狸，还有狼来了，有绕口令节目八百标兵奔北坡，还有散文朗读夏天的景色。
别忘了还有唐诗和宋词朗诵呢，他们分别是李绅的《悯农》、王维的《画》、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、《明月几时有》。
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张汉志，今天我要给你读一篇绕口令，名字叫《八百标兵奔北坡》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奔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破。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，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王恩燕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读一首绕口令：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怕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谢谢大家，我朗诵完了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马月腾。今天我为大家朗读一首绕口令，名字叫八百标兵奔北坡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我朗读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多多，今年我六岁了，我上杭州国际学校，我给大家念一首绕口令：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张汉志，我今天要给大家读一首诗，名字叫《画》。画，唐·王维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罗安月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唐诗，画，唐·王维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谢谢大家，我朗诵完了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马月腾。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唐诗，名字叫《画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画，唐·王维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我朗读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叫许多多，今年我六岁了，我上杭州国际学校，我给大家念一首诗。画，眼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Jerry，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狐狸乌鸦的故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森林里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树，树上住着一只乌鸦，树底下有个洞，洞里住着一只狐狸。有一天，乌鸦去外面钓一块肉回来，正巧被狐狸看见了，狐狸连肠子都口水都流下来了。但是乌鸦在高高的树枝上够不着，于是狐狸围着树大树转来转去，于是眼珠一转，有办法了，说着：“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好吗？”乌鸦看一眼狐狸，没有理他。狐狸一看乌鸦没有理他，忍着笑着又说：“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的孩子好吗？”乌鸦又看一眼狐狸，又还是没有理他。狐狸第三次说话了，摇着尾巴说：“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的羽毛真漂亮，麻雀比起来差得太远了，你唱的歌人人都爱听，你的嗓子真好，麻烦你给我们唱几句吧。”于是乌鸦听了这句话得意起来，心想：人人都说我唱的歌不好听，只有狐狸说唱的歌好听，喜欢听我唱的歌，那就唱几句吧。于是乌鸦就高兴地唱起来，嘴巴一张开，肉就掉下去，只剩下狐狸一扑上去叼起肉钻回了树洞里，只剩下乌鸦一个人在那里开心地歌唱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到什么东西呢？你喜欢乌鸦还是狐狸？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罗安，我在 Sunny Hill Elementary 上学。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：乌鸦与狐狸。森林里有一棵好大好大的树，树上住着一只乌鸦，树的下面有一根洞，洞里住着一只狐狸。有一天，乌鸦从外面找到一块肉叼了回来，它正叼着肉站在树上休息，就被刚刚从树洞里出来的狐狸看到了。狐狸看着乌鸦嘴里的肉，馋得口水都要掉下来了，它很想得到那块肉，但是乌鸦站在高高的树枝上，狐狸在树下面够不着，于是狐狸围着大树转来转去，心里想：我怎么才能得到乌鸦嘴里那块肉呢？过了一会儿，狐狸眼珠一转，对着树上的乌鸦说：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好吗？乌鸦看了一眼树下的狐狸，没有理他。狐狸一看乌鸦没有理他，陪着笑脸又说：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的孩子好吗？乌鸦又看了狐狸一眼，还是没有理他。狐狸摇了摇尾巴，第三次说话了：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的羽毛真漂亮，麻雀比起你简直差得太远了， 你的嗓子也真好，你唱的歌人人都爱听，麻烦你给我们唱几句吧，不要一听得意起来，心里想人人都说我声音不好听，只有狐狸一个人说我唱的歌好听，爱听我唱的歌，我就给他唱一个吧。于是乌鸦高兴地唱了起来，刚一张嘴，肉就从嘴里掉了下去，狐狸一下就扑上去，叼起肉钻到树洞里，只留下乌鸦一个人在那里歌唱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马月腾，我今年6岁半，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寓言故事，名字叫乌鸦与狐狸，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。森林里有一棵好大好大的树，树上住着一只乌鸦，树的下面有一个洞，洞里住着一只狐狸。有一天，乌鸦从外面找到一块肉，叼了回来。它正叼着肉站在树上休息，就被刚刚从树洞出来的狐狸看见了。狐狸看着乌鸦嘴里的肉，馋得口水都要掉下来了，他很想得到那块肉，但是乌鸦站在高高的树枝上，狐狸够不着，于是狐狸围着大树转来转去，心里想，我怎么才能得到乌鸦嘴里的那块肉呢？过了一会儿，狐狸眼珠一转，对着树上的乌鸦说，亲爱的乌鸦太太，您好吗？乌鸦看了一眼狐狸，没有理他。狐狸看乌鸦没有理他，陪着笑脸说，亲爱的乌鸦太太，您的孩子们好吗？乌鸦又看了狐狸一眼，还是没有理他。狐狸摇了摇尾巴，第三次说话，亲爱的乌鸦太太，您的羽毛真漂亮，麻雀比起您来简直差得太远了，您的嗓子也真好，您唱的歌人人都爱听，麻烦你给我们唱几句吧。乌鸦一听这话，得意起来，心里想：人人都说我的声音不好听，只有狐狸一个人说我的声音好听，爱听我唱的歌。那我就给他唱一个吧。于是乌鸦就高兴地唱了起来，刚一张嘴，肉就从嘴里掉了下去。狐狸一下扑上去，叼起肉就钻到了树洞里，只留下乌鸦一个人在那里歌唱。故事讲完了，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？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？
大家好，我是许多多，今年我6岁了，我上蒙特梭利幼儿园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乌鸦与狐狸。森林里
有一棵好大好大的树，树上住着一只乌鸦，树的下面有一个洞，洞里住着一只狐狸。有一天，乌鸦从外面找来了一块咒，叼了回来，正站在树枝上休息，正好被洞里出来的狐狸看见了。狐狸馋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，他很想得到那块咒，但是乌鸦站在高高的树枝上，狐狸在树下够不着，于是他围着大树转来转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眼珠子一转，对着树上的乌鸦说：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好吗？乌鸦看了一眼狐狸，没有理他。狐狸一看乌鸦没有理他，陪着笑脸又说道：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的孩子们好吗？乌鸦又看了一眼狐狸，还是没有理他。狐狸第三次说话了：亲爱的乌鸦太太，你的羽毛真漂亮啊，麻雀比起你来真是差得太远了，你的嗓子也真好，人人都爱听你唱的歌。乌鸦很得意，他心里想：人人都说我唱的歌不好听，只有狐狸说我唱的歌好听，他爱听我唱的歌，那我就给他唱个。说完，乌鸦开心地唱了起来。乌鸦一张嘴，咒就从嘴里掉了下来，狐狸一扑，叼着咒钻回了洞里。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 Jerry， 我给大家朗读《悯农》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罗安月，我今年六岁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唐诗《悯农》。《悯农》唐·李绅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这首唐诗告诉我们，不要浪费食物，因为是农民伯伯辛苦种的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马月腾，我今年六岁半，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唐诗，名字叫《悯农·其二》，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。
《悯农·其二》：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唐诗朗读完了。这首诗告诉大家不能浪费粮食，因为每一个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多多，今年我六岁了，我上蒙特梭利幼儿园，我给大家念一首诗。《悯农》唐·李绅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 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我读完了悯农这首诗之后，我觉得我们不能浪费粮食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张汉志，我今天要给大家读一篇课文，名字叫《夏天的景色》。夏天来了，美丽的荷花盛开了，一只蜻蜓停在荷花上，荷叶高高低低，有的高高撑出水面，有的轻轻地浮在水面上，荷叶上有晶莹透亮的水珠在滚动，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，鱼群在清澈的荷塘中尽情地嬉戏，碧绿的青蛙蹲在荷叶上唱歌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几只鸭子成群结队的从池塘游过，嘎嘎的叫着，欢快极了。我爱夏天的景色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，再见。你喜欢夏天的景色吗？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罗安乐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诵夏天的景色。夏天的景色，夏天来了，美丽的荷花盛开了，一只蜻蜓停在了荷花上，荷叶高高低低，有的高高撑出水面，有的轻轻地浮在水面上，荷叶上有晶莹透亮的水珠在滚动，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，鱼群在清澈的荷塘中尽情地嬉戏，碧绿的青蛙蹲在荷叶上唱歌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几只鸭子成群结队的从池塘游过，嘎嘎的叫着，欢快极了。我爱夏天的景色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马月腾，我今年6岁半。今天我为大家朗读一篇短文，名字叫《夏天的景色》，我要开始读咯。夏天的景色，夏天来了，美丽的荷花盛开了，一只蜻蜓停在荷花上，荷叶高高低低，有的高高撑出水面，有的轻轻地浮在水面上，荷叶上有晶莹透亮的水珠在滚动，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，鱼群在清澈的荷塘中尽情地嬉戏，碧绿的青蛙蹲在荷叶上唱歌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几只鸭子成群结队的从池塘游过，嘎嘎的叫着，欢快极了。我爱夏天的景色。短文读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多多，今年我6岁了，我上杭州国际学校。我给大家念一篇文章。夏天的景色，夏天来了，美丽的荷花盛开了，一只蜻蜓停在荷花上，荷叶高高低低，有的高高撑出水面，有的轻轻
浮在水面上。荷叶上有晶莹透亮的水珠正在滚动，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。鱼群在清澈的荷塘中尽情地嬉戏，碧绿的青蛙蹲在荷叶上唱歌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几只鸭子成群结队地从池塘游过，嘎嘎地叫着，欢快极了。我爱夏天的景色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张汉志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读一篇宋词，名字叫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宋·苏轼。秉辰中秋，欢迎达旦，大醉作词篇，兼怀子由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亦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亦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，再见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罗安月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读一首宋词，是水调歌头《明月几时有》，宋·苏轼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事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谢谢大家，我朗读完了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马月腾。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宋词，名字叫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我读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多多，今年我六岁了，我给大家念一首宋词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《水调歌头·
明月几时有？宋·苏轼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似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张汉志，我今天要给大家读《狼来了》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放羊娃，每天都去放羊，每天都放羊，他觉得无聊了，是想捉弄大家。他去山上喊：“狼来了，狼来了！”农夫们赶上山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
别害怕，孩子，我们来打狼啦！”
农夫们气喘吁吁地跑上山后，连狼的踪影都没看见。放羊娃哈哈大笑说：“你们都被骗啦！”农夫们生气地下山了。第二天，放羊娃又那样，又喊：“狼来了，狼来了！”农夫们又跑上山，又说：“
别害怕，小孩子，我们来帮你打恶狼啦！”
他们又气喘吁吁地跑上了山，但是又是连狼的踪影都没发现。放羊娃又哈哈大笑说：“你们又被骗啦！”农夫们生气地回去了。有一天，狼真的来了，他在山上喊：“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！”大家又觉得他是在撒谎，没有去理他。后来，许多羊都被吃掉了，然后呢，放羊娃就没有羊去放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能说谎来达到你的目的。谢谢大家。
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今晚的小节目吗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您些许快乐。在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初级班的同学们祝大家中秋愉快，阖家团圆。
是的，我们几位小主播们祝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平安、快乐、健康。让我们期待下期的节目会更加精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
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$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-619-8698，206-619-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，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，请访问 seattlehouse.com 或致电206-535-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。
飓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，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异，蔬菜水果、肉蛋海鲜、米面零食全都有，网上采购不出门，新鲜送上门。美心、齐华、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，舟山带鱼、鲜活波士顿龙虾、北京烤鸭、猫山王榴莲、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异。新用户首单立减$10，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，特价优惠天天有，赶快下单吧。
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，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，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我是小主播节目的第二段。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中级班的老师雅秋，今天为您播出的 是中级班学员的一些作业录音，包括编故事和访谈。那么故事呢，是根据四张图组成的一个小故事，让同学们来看图编故事。那么同学呢，也都充分发挥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力，因此您可以听到一些非常不同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他们的编故事和访谈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厚之。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小乌龟吃晚饭。从前有一只小乌龟，它的名字叫小绿。有一天，小绿从学校回到家，他看见信箱里有一封信，这封信是他的爷爷奶奶寄给他的，他们邀请小绿去他们的家吃饭。小绿很想爷爷奶奶，所以他出发了。小绿走啊走，走了很远，中间还游过了一条河，终于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。爷爷奶奶看见他，他们很高兴，他们拥抱着小绿，问小绿他的作业做完了吗？小绿说他做完了。奶奶拿出了一大盘好吃的，有苹果、葡萄和香蕉，还有一些蛋糕。他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。
大家好，我是贺子涵，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呢，孩子们发现爸爸的生日到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想怎么样给爸爸庆祝。他们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，到底是做卡片呢，还是准备礼物呢？直到妈妈提了一个想法，给爸爸做一顿饭。孩子们啊，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进厨房开始准备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开始想做什么菜呢？到底是做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是做炒青菜呢？最后他们在冰箱里翻出了青菜、肉、鸡蛋和西红柿，他们做了西红柿炒鸡蛋、香肠炒饭、炒青菜，还有一个蛋糕。饭做完了，可是爸爸还是没有回家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等，还等，还等，终于等到爸爸回到家了。他们一起庆祝了爸爸的生日。
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，我是小主播，我是居月天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神秘的礼物。现在是冬天了，越来越冷，小红戴上了她的新粉红色围巾，这是她的奶奶给她买的。这个围巾真温暖呀，小红心里想着，可能奶奶也需要一个很温暖的围巾。她有一个主意，她拿起了电话给奶奶打了一个电话。奶奶说，你好呀小红。您好呀。奶奶，我可以在星期天去您家玩一会儿吗？小红问。当然可以呀，奶奶回答。太棒了，我也会带一个很好的惊喜哟。奶奶说，太棒了，我很喜欢惊喜。在星期天见，小红。再见，奶奶。小红数了一遍再一遍她的小猪储蓄罐的钱。太棒了，正好有钱买一条新的围巾送给奶奶。她跑去了围巾商店，给奶奶买了一条红色的围巾。到星期天了，小红拿着红色的围巾去了奶奶家，亲手把围巾围在奶奶的脖子上。奶奶笑得她的眼睛都眯起来了。爷爷一边竖起了他的大拇指，一边夸小红，你真是一个好孩子。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可以给你爷爷或者奶奶一个礼物，那个礼物会是什么呢？
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王一彤，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今天是发考卷的日子， 老师叫每个学生的名字，让他们到讲台前面领取自己的考卷。他们每个人看到成绩的时候都很高兴，只有小红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伤心地看着自己的考卷。原来三道题他一道都没有答对。下课后，他的两个朋友小黄和小蓝过来安慰他说，我们可以帮助你准备下一次的考试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这么多了。小红听了一下就高兴起来，他说，好，谢谢你们。下一次考试的几天前，小黄把小蓝和小红都请到了他的家，他们三个围坐在桌边，开始帮小红复习功课。小红说，二乘三等于五吗？小蓝摇摇头说，不对，二乘三等于六，二加三才等于五呢。小红点点头，然后翻到下一页。第二次考试的成绩出来了，小红看了一眼他的成绩，高兴极了。这一次，他一道题都没有错。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两个朋友的时候，他们俩个都夸奖小红。小红和他们说，如果不是你们帮助我，我肯定做不到这么好，谢谢你们。三个好朋友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厚普，今天要给大家说个故事，小乌龟探亲。今天早上，小乌龟去他的信箱里看到一封信，他的爷爷奶奶想要邀请小乌龟去他们的家里做客。小乌龟非常高兴，就把他最喜欢的食物带给爷爷奶奶吃。装好背包以后，他就出发了。有呀有呀，他终于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月亮已经出来了。爷爷的奶奶看到他们的孙子非常高兴，他们就把一张单子铺到草地上。小乌龟就把他的背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有两个苹果，一根玉米，还有三串葡萄。他们吃了一顿非常好的晚饭，吃完饭他们就回到家里睡觉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方安然，今天我要跟我的妈妈做一个访谈。那么妈妈，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。
Hello， 我的名字叫 Coco， 我是方安然的妈妈，很开心来到我是小主播节目，跟大家在空中见面。
那么妈妈，你第一个宠物是什么？
妈妈的第一个宠物就是你的姐姐 Adele 呀，她小的时候可 Q 了，又白又软又肥，捏起来就像个小包子一样，然后她在地上爬爬跑跑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宠物，很 cute 很 cute。
那么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
妈妈最喜欢中国的春节。
那么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春节？
因为在春节的时候，可以见到所有的朋友啊，可以见到所有家里面的人，大家都会凑在一起聊天看电视，也会在一起包饺子做好吃的，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呢。
那么妈妈，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吗？
哎呀，妈妈有趣的故事简直太多了。妈妈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去四川跟同事出去吃饭，那四川的饭呢都是辣的，但是妈妈呢就吃不了辣的，所以每次去餐馆的时候呢，妈妈都会跟餐馆的服务员说不要放辣椒，然后餐馆的服务员一会儿端上来一碟菜，妈妈说，哎，不是说不要放辣椒吗？为什么还是红红的呢？然后服务员说，这个不是辣椒啊，这个是红油。然后妈妈就傻在那里了。 然后等下一次再去的时候，妈妈就记得跟服务员说不要放辣椒，不要放红油。然后服务员就看着妈妈，不知道该怎么做菜了。
哎呀，好有趣啊！谢谢妈妈跟我做这个访谈，
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节目，我很开心，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来。
今天我和妈妈的访谈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陈乐怡，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个故事，关于小乌龟夹克。有一天早上，小乌龟夹克出门的时候，看见他信箱里有一封信，原来是他爷爷奶奶寄给他的，上面写着：亲爱的夹克，今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？会有香蕉、葡萄和月饼，我们记得这些东西都是你最喜欢吃的。小乌龟夹克看见了很高兴，背上自己的小书包就要去，可是到爷爷奶奶家要游过大海，翻过大山才能到爷爷奶奶家。他到爷爷奶奶家时候浑身都是汗，因为谁都知道小乌龟爬山的话爬得特别慢，所以时间对他来说过得特别慢。他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就已经晚上了，爷爷奶奶看见他的时候特别高兴，像在信里说的有葡萄、有香蕉和月饼，但是小乌龟夹克看见还有苹果呢。他们晚上就在后院吃饭，开开心心的，小乌龟夹克特别开心。今天我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厚之，今天我会跟我的妈妈做一个访谈。妈妈，欢迎来到我是小主播节目，你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？
谢谢李厚之邀请我来我是小主播，非常高兴能和你做这个访谈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厚之的妈妈。
妈妈，我知道你在亚马逊工作，但是你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？
我工作的主要的内容呢，就是说帮助大家能够在网上购买蔬菜、水果和食物，那么可以配送到家，非常方便。尤其现在在疫情期间，这个服务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可以让大家不用去商店购物，在家里就可以收到蔬菜、水果，既方便又安全。
是的，网上购物的确很方便。我们牛奶喝完了，在网上下个单，很快就会送来了。妈妈，工作之余你最喜欢做什么？
妈妈工作之外的喜欢做的事情很多啊。我喜欢我们全家一起去爬山，我们一起玩桌游，还有呢，一起做烘焙。妈妈也喜欢自己读书。
我也喜欢这些事情。我们今天刚做了月饼，很好吃。妈妈，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
我想一想啊，影响大的事情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决定到美国来继续进修。在进修之后呢，决定在美国留下来工作，生活。因为这样子你和哥哥都是在美国出生的，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，这个决定影响了我们一家人后来的生活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。
谢谢妈妈，今天我和妈妈的访谈就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万儿斯，我现在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。今天是9月10日，爸爸的生日。珍妮和她的妹妹很早就起来了，想为爸爸准备一个意外惊喜。珍妮的妹妹先找到了一张纸，还有一些彩笔，在卡片上画了一个漂亮的蛋糕。珍妮在旁边做了一些手工，想装饰到卡片上去。他们做完手工之后，到厨房去为爸爸做早餐。
珍妮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盒牛奶和面包，她拿了几块抹上了草莓酱。
珍妮的妹妹用模型在面包上压出了好多新的形状，他们都很专心。做完早餐之后，珍妮端着早餐，她的妹妹拿着卡片，妈妈在后面陪伴，
他们一起祝贺爸爸生日快乐。
爸爸听见后非常高兴，他对珍妮和他的妹妹说，你们是既懂事又能干的孩子们。珍妮和她的妹妹听见后非常开心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。今天做客访谈节目的嘉宾是王冲博士。王博士，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
好的，谢谢王一彤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冲，现在在字节跳动公司工作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访谈节目。
今天请王博士过来和大家谈谈新冠疫情对大家平时生活的影响。2020年最热门的话题大概就是新冠疫情了。您现在在家上班还是去公司上班呢？
我们从今年3月份开始就一直在家里工作了，估计这种情况应该会持续到明年春季左右。
能谈谈你在家上班的影响吗？
好的，由于不能和同事面对面的交流，我们每天都安排了特别多的视频会议，感觉特别的累。
疫情之前，您的工作会需要经常出差吗？
大概每年出差3到4次左右吧。
主要是去哪里出差呢？
主要是去北京，大概会飞行8个小时。
疫情期间对出差影响大吗？
非常的大，自从我们开始在家工作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过差了。
您家里有小孩子吗？
有2个小孩。
多大了呀？
老大10岁是姐姐，老二7岁是弟弟。
受到疫情影响，很多室内活动，比如博物馆、科技馆都关门了，对他们也有影响吧？
对他们影响特别的大。他们周末都没有地方去玩了，所以我们在我们家的后院搭了一个小木屋，有滑梯呀、秋千什么的，这样他们周末在家里也可以玩。
您家里每年有旅行计划吗？
有，大概1到2次吧。
今年的旅行计划有受到疫情影响吗？
影响很大，由于疫情，我们的旅行计划都取消了。
今年疫情以来，大部分餐馆都只有外带服务，不能去餐馆里吃饭，您会觉得不方便吗？
特别的不方便，因为每天，因为周末我们经常会出去外面餐馆吃饭，现在只有外卖可以订，感觉特别的不方便。
您家里周末会经常外出吗？
大概每2周至少外出一次吧。
和疫情之前比较会有什么不同吗？
非常的不一样，现在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，避免和他人接触。
如果疫情得到了控制，你会马上就出门不戴口罩吗？
应该不会，应该还会再继续戴一段时间，降低一些可能的风险吧。
感谢王博士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，这次的访谈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听，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方安然，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个乌龟的故事。有一天，小乌龟 Bernard 收到了一封信，那封信里说， Bernard， 你要跟我一起抓虫子吗？我在山里等你，你的好朋友 Fred。 Bernard 看完了很开心，他快快地跑回家去拿他的网。 Bernard 游过了小河，他爬了一座很大的山，他终于看见 Fred 了。他们一起抓到了很多萤火虫。 Bernard 带着他抓的萤火虫去了他的爷爷奶奶家。爷爷奶奶说， Bernard， 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好吃的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点小兔灯。 Bernard 开心地从他包包里拿出了他抓的萤火虫，说， Surprise！ 我今天刚好抓了好多萤火虫。说完，他把萤火虫都放进了小兔灯。Bernard 和爷爷奶奶一起过了一个开心的中秋节。故事讲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今天的我是小主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